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一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又到了周一的时间，真儿非常的开心啊，在每周的第二天，因为周日才是我们的第一天，我们以敬拜神为开始，那周一呢是我们的工作日的第一天。在工作日的第一天，我们仍然能够有机会让神持续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让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成长，荣耀他的名。今天呢，正儿要为您带出的是喜乐凌晨，还有婚姻私塾，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忠实的听众们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今天日子过得如何呢？是否充分地感受到了神的爱，还有我们家人彼此之间的关怀和扶持呢？是的，我们除了与神相爱之外，我们也缺乏不了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团契，否则我们在地上无法存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先学会向上仰望爱神，然后呢，我们学会在我们的身边来像网状一样的与人相爱。只有不断的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我们才能够有爱，可以让我们爱人如己。好，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分享我们的凌晨小故事。我们先安静在天父的施恩座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谢谢您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向我们彰显您自己的慈爱。因为在地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你却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称我们为义了。今天我们做您的儿女，单凭着基督的宝血和洁净，求天父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再次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了蛤蟆大哥愿意自告奋勇的去营救两个青蛙哥哥，还没等小青蛙反应过来，蛤蟆大哥就一个蹦子蹦出了水塘，消失在小路上。池塘边的小青蛙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一方面他觉得这个好朋友是那么的勇敢，那么的仗义，另外一方面他又觉得非常的担忧，因为他知道村里的这些孩子们都非常讨厌癞蛤蟆，常常指着他嘲笑他戏弄他。正当小青蛙在担忧的时候，站在树梢上的一只猫头鹰忽然对他说话了。哎，小青蛙，别担心啊，孩子，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可迷信了，他们觉得呀，癞蛤蟆是会挣钱的，所以呢，这村里的大人们呢，可喜欢在家里来一只癞蛤蟆了。他们甚至把癞蛤蟆做成金像供在家里呢，他们觉得这样家里可以发财。小青蛙急忙说，真的吗？真的吗？猫头鹰爷爷，您是听谁说的呀？这个时候，旁边的小野鸭插话了，哎呀，你不知道吗？ 我们的猫头鹰爷爷可是博士呢，你别看他足不出户，他每一天晚上都读很多很多书呢，大家睡觉的时候啊，他可是在书籍当中足不出户就走遍天下呢。小青蛙听了非常非常的开心，他就对猫头鹰爷爷说，爷爷，我现在该做什么呢？猫头鹰爷爷对他说，你呀，就去把你所有的兄弟姐妹们都找来，然后呢，到了晚上就拼命的叫，让村子里的人听到你们这呱咕呱咕声音这么大，他们就会以为啊，他们村被这癞蛤蟆的神灵给侵占了，他们会检查家里面是不是有小孩养了青蛙或者是蛤蟆之类的活物，他们必须要放生，然后呢，蛤蟆的灵才不会去责备他们，甚至也许还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金钱的奖励呢。小青蛙一听就觉得这是一个好棒的主意，于是他就找来了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决定啊，天一黑就开始在池塘大声的歌唱。你想想看，一只小青蛙的叫声就已经很大了，更何况几百几千只的小青蛙一起叫的声音，那该有多么的呱噪啊！这个呱噪的声音真的震动了整个村庄。有时候我们很难为身边的人来一个清楚的划分，也很难简单的用好人或坏人来判断人的不同，因为我们会渐渐的发觉，每个人都有他做正确事情的时候，也会有做错决定给他人带来伤害的时候。好像池塘里的居民一样，他们可能会彼此伤害，但也会在特殊情况之中通力合作，展现出美好的一面。不过，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整个世界都是破碎的，在罪的破坏当中存在着，而每一个人也都是罪人，哪怕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也都是被自私和自我中心捆绑的小罪人。今天的经文中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就是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却发现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节经文也被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引用了。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活在罪恶的世界中，没有任何能力靠着善行来到上帝的面前。感谢主，他知道我们的绝望，亲自为我们解决了罪恶的问题，让我们重新有机会被挽回，成为神的儿女，得称为义。你今天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并且得称为神的儿女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您的救恩，我们都是罪人，犯罪得罪您，也彼此得罪伤害，但您却选择拯救我们成为您的儿女，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来过。求主帮助我们做对的选择，每一天在地上行善，不灰心，不丧志，为您名的缘故，过一个充满爱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四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今天的经文被谁在新约里面引用过呢？第二，这世界上有好人吗？有义人吗？有无罪的人吗？透过今天的经文分享讨论，还有凌晨小故事，珍儿非常的相信会帮助我们大人和孩子更深的去体会，我们如今真的是蒙了神的恩，才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会透过神的话语来操练我们的品格，每一天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被拣选、被拯救的新生的样式。只有这样，神的名才会得到高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
我的心，我的灵，我的智慧和能力，都要为 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是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主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但是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我的双手为主做工，求主恩上加恩，我的双脚为主奔走，求主力上加力，我的意念求主保守，给我清洁的心，我的口中充满赞美，我要为主而活，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最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凡事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非常的感恩，再次与大家相遇在今天的婚姻私塾中，我是林真儿，
我是木星，
我是伯恩。
是的，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聊我们木星妹妹和伯恩弟他们的爱情世界。伯恩弟，我想要听你最真实的那种想法，就你觉得你老婆她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就是
得说实话，
自省的东西比之前要多。
他原来也挺自省的，他说的
那可能更多一些吧。
原来不够啊，
原来可能很少，也没有很好的方法。
他原来是自省一点就觉得自己特别
醒了。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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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可能现在就是
特别快，
特别多，特别快，而且自己的学习也、其实他比我晚在这个
在信仰的起步上，
但我比你快，
但是他比我快。
骄傲了，
对对对对，他每天都要学习，
在后的将要在前，
是每天都要学习，每天都做很多功课，这个比我快。然后呢，再加上可能就是学习型的人，可能就这个东西走得快一些。
嗯，
但是他在这个开始的过程真的比我晚。
那当然了，
因为是我先
你要带领他呀，
是我先寻找这个。我说，既然我们到 APU 这个基督教的，我说我们首先我们要了解，当然我们之前也了解佛教，在中国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很多藏传呀、或者那个汉传佛教，我们也了解过。以前在国内都是这样的，然后。建庙也烧香也给钱，这都是那样，过年也要去烧。
可以说你们一直是追求精神上的
一个寄托和目的。对，我之前也去泰国也拜过四面佛，大家都知道的，亚洲的
求主宽恕，
求主宽恕。那个时候还不懂嘛，对吧？
是。
然后呢，我说我们是要有信仰的追求，因为一搞音乐，像张二姐你刚刚说的巴哈呀，那些都
是
我们也比较了解这个，就是说，我说我们既然都到这个地方了，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大家就开始考虑这些。
我很喜欢你这个态度。
对，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在这里？
是那三个基本哲学问题。
没错，没错。其实像你说的， 为什么结婚这个问题只是大家没有时间去考虑而已。你真正接下来其实你也想不明白，
是
谁能想、嗯、我想不明白，你也想不明白，
几千年都人家都在问，
对，你为什么结婚、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为什么在这儿，都想不明白。
对对对，
可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探索呀，就
是
神就在你的身边。
是
APU 的那些宣传语，刚好这个他的教授说，哎，你想了解吗，我可以免费给你来讲、
嗯、你属灵的导师、嗯、
对，就是我现在的 mentor，
特别强调免费，
是免费嘛。
太了解我们中国人了，一收钱就不敢去了。
一收钱我怕我也学不明白啊。
每一次都想着那就
是出钱
呢。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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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后来人家确实真的是很无私的帮助我，在引导我们在信仰这条路上、嗯，
很花代价的，
对、嗯、所以我是比他先开始的，
是
他比我晚，可是他后来就是比较快一些而已，
是，
然后
不是，主要是我的 mentor 是张二姐，是中文的，所以我就听得懂。
对对对对对，是
教授英文的、
这个、
你只听懂了60%，
听懂还有个过程，然后但是我们也每周都在探索，都在聊这些事情、嗯、所以慢慢你通过神你就知道了这些你以前很难、嗯
破解的难题，
对，你困惑的问题或者也想不通的问题，慢慢你都会找到你的答案、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大家都要需要有信仰，
是，
当然我知道信仰有很多种不同的信仰，那我们当然尊重每个人的信仰，但是我只是想跟我们之前说，我自己没有信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现在肯定是最大最富足的，将来也是最大最富足的。
但是真正的信仰其实并不是说你去交托一个比你大的所谓的神灵、嗯、然后去获得平安，真正的信仰是你把那种新的平安的生命注入到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就像我们以前也在中国拜佛，那他那个时候拜四面佛也灵验了，非常灵验、嗯、他所求的事情就求成了，所以为什么后来又回去还愿，就是因为觉得太灵了、
嗯、
我求的事儿都成了。所以在我生孩子的前一个礼拜、嗯、他就坐着飞机打了一个往返去还愿，花最高的价钱请当地的人给这个四面佛跳舞献花、
哦、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不懂，但我们就觉得说一定是有神灵的、
嗯、
可是那件事情之后好像我们的生活还是在洪流当中，
是、
嗯、
可是我们信主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通常呢、嗯、我们其实讲信仰讲的是宗教，
宗教、
嗯、
很多人讲的是宗教，但是你知道我们所说的这个真理，我们所说的是一个 relationship， 是个关系、
嗯、
其他所有的宗教他们与他们所拜的神灵是没有丝毫关系，
对对对，
是只有我们真实的这个信仰，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独一的真神，所以他所渴求的是跟我们建立关系，也只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才能够改变生命，
是
才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人所有您刚刚讲的一些基本的人生的问题，为什么结婚，人为什么活着，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所以当你们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你发现说太太她在后的将来在前，她比你好像现在更追求，可是你没有发现说她现在更可爱了，比你在追求他到现在你们结婚已经14年，你有没有发现说你对你这个原来已经熟悉的像亲人一样的妻子，现在可能每一天都有新的一个期待，因为他的生命还在不断的成长和改变。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同时在同一天接受受洗，都想新的开始在一起，是一样，这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是，而且我知道说你们刚刚好满了一年，
对，刚刚满了一年、
嗯、对对对，永生生日快乐，
对对对，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同一天的日子这样去、
嗯、而且我们俩信主，因为当时是在一个退休会上，我们是被分到了不同的组，他们当时是把我们分在不同的组，我们俩没有商量，就没有跟他说、
嗯、
哎，我决定我要跟随耶稣了，或者他跟我说，没有，
是
我们两个人是同时跟我们的教授说我们决定了我们要做神的孩子，
是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叫基督徒、
嗯、
叫神的孩子，
是，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当时我说完，然后他当时就应了一句话说你怎么想的跟我是一样的，我觉得
太
奇妙了，太
奇妙，
上帝很
爱我们。而且我知道说你们受洗那天据说我们的伯恩老师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对
不对？对，
特别有意思是他妈妈、嗯、我婆婆在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哭，他一直是非常冷静和沉默的状态、
嗯、
他那种沉默就有一点像心灰意冷然后心死了的那种感觉，可是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天我没有想到他会哽咽。宇泽是翻译，宇泽当时都记，因为在宇泽的印象当中我先生是一个特别幽默特别搞笑的人、
嗯、
然后宇泽当时翻译的时候都愣了，说这怎么哽咽，
读哪
有没有发现说很奇妙啊。我们的伯恩老师我在讲学音乐的人本来情感是一个开放的，是一个流淌的，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在不信主的这个环境和这个年岁当中你的那个情感好像闭塞住了、
嗯、
你没有办法正常的表达自己情绪，
因为我们受洗都要读一下见证、啊、你写的时候你也在想之前你不懂为什么你会一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样，
嗯，
但你受洗那天你知道啊，原来是神的 恩赐，神爱我们，我们神的孩子，你才有很多感动，你才知道啊，原来那些事情跟这些事情就 match 了。
是，
以前你总觉得就像王母亲说的，我自己把我自己事儿定了，谁都不用定，我定胜天
嘛，他是神嘛。
那个时候人都是这样想，可是你现在再回来，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对，就像我们的英文有一次叫 make sense， 就
是
所有的一切都
是的，是的，
有意义了。
对，
是
突然之间你醒了。
可是你在那个之前，你没有通过学习，你没有通过寻找。你是了解不了的，所以后来你会发现他是那么大，那么的无私，那么的爱我们，你才知道你是那么的小。然后你再想想你之前工作生活
寻找了一辈子，
对对对对对，
突然之间回家了，
你就庆幸吧，你还找到了。对对对，
但是其实你知道那是天父把你找到，
没错，对，是拣选我们，但是你知道还有很多人还在路上半道，
是，所以才要我们这么努力的，
没错，
把我们
的
经历和见证分享出来，
哎，对包括木星也经常会给我们身边的朋友讲一些关于神的福音，啊，
知道你们把你们的家庭开放，
我们也希望跟能够跟朋友一块儿学习吧，
太棒了，
我们也要学习，其实我们也是很小的，
当然，
但是那些朋友他们也希望有个契机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就在一块儿学，就是，
特别好，了解了解，你们夫妇把你们自己的宝贵的时间和你们的家庭开放，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我想知道妹妹，你觉得波恩他在你们的婚姻的关系里面，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你觉得你所爱的这个男人，你的先生这么熟悉的他，有什么样潜移默化或者是特别让你心里面感恩的这些改变？
如果说在没有信主之前，我对我先生的满意度可以达到90%，然后信主
哇
相当高，
你赶快，对，相当高呀，
他真的的确做得非常
满分是500吗？
我喜欢你的幽默，客气了，
他真的是一个
150，
特别，我觉得就是他的确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俩人的关系是他爱我更多一点，他给我的更多一点，他会更尊重我一点，
这是理所当然的。
对，但信主之后，我觉得有一点变化是，他慢慢开始有力量感了。就以前我先生不是说
他跟着你，
他不是跟着我，他是很知道我的点在哪里。打个比方，他不会跟我硬来说，跟我吵，然后跟我闹，说一定要怎么样。他不会，但他会动用身周遭所有的资源，然后说服了我。
一个有智慧的委婉的男人，
是是是，我的前领导，就是看过见证了我两段感情的前领导说一句话，说：“哎，我觉得伯恩啊，就像一个大手掌，然后呢，你就像那个球，就永远都是疯狂的那个小球，
哎，
然后飞来飞去。
到底您人家女王其实背后有一个
是是是
真正在那运筹帷幄的，
他一下子就把你给包住了，然后你这个球就不再乱跑了。”就不再跌跌撞撞了，
落不出某人的手掌，
是，但是他又很有技巧，很有方法，他不是那种就说，哎，你一定要顺服我，你要听我的，没有，他每一次在跟我交流，比如说我们吵架，没有信主之前也是这样的，就比如吵完架以后，他就会主动跟我说，哎，我们聊一聊吧，我们把今天的这个事情复盘一下，他经常用一个词复盘一下，我们把这个事儿说一说哈。那其实这个过程说一说，因为我又有自省的能力，我就突然发现说，哎，可能刚才问那一点做得不好。但是现在我觉得信主之后有力量的原因是，他慢慢找到了他应该有的那种状态，就以前
角色和担当。
对，他以前可能会比如说迂回的跟我来讲，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会很直接说，我觉得你应该就是这样去做。
你有没有发现，实际上对你来说挑战会更大？
当然，我也学会了顺服。
那是因为你要谦卑了。
我已经就像真儿姐在馒头的对话，包括我自己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我终于理解说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顺服丈夫。那以前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觉得我为什么要顺服你，对吧？我们俩社会地位一样，然后家庭地位一样，我凭什么要顺服你？但我现在知道我的顺服是顺服上帝的这个秩序的安排，那我就会慢慢的在很多的事情上，以前我就是说不行，这个事我定了就是定，我没有商量。那当然
顺服
你顺服
对，就是他顺服嘛，但他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绕绕绕，后来又把我给绕明白了。可是现在就不会，现在就是他会把他的观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说完以后呢，那我自己就会去思考，然后我就觉得说，哎，上帝让我顺服顺服他，那怎么顺服？那也许我就应该听听他的。那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他有力量感了。
是，
那他的这种力量感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个女人而言，你本来就不是那个家里的顶梁柱，你非要把自己强大到顶梁柱
的
时候，其实很累的。女人本身是担不起这个责任的。那当他开始有力量的时候，我就放松了。
对，
当我放松的时候，哎，我们俩之间就更容易沟通。
当然，
以前如果我们的沟通每一次的沟通的这个效果如果是80%的话，那可能现在我们的沟通就是100%，就瞬间就觉得说啊， 那就这样定吧，所以我们关系会更舒服。
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快结束了，我们每一次都舍不得木星妹妹和伯恩弟他们要离开，但是没关系，我们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请他们二位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爱的故事。我是林真儿，
我是木星，
我是伯恩，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一生是否